中国的借贷。借贷在中国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，最早的借贷关系始建于周礼。周礼是关于西周时期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1年政治和道德规范的儒家经典，里面提及了全国以及个人之间借贷应遵从的标准。周礼还提到当时官府发放高利贷，随后进入春秋时期，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和战国时期，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资金借贷盛行，当时的书籍详细记载了贵族们的高利贷活动。中国历史上贷款方主要包括三种类型，即政府、寺院的僧侣和个体商人，他们都在借贷活动中发挥着异常关键的作用。政府参与借贷可以追溯到古代，当时中国政府并没有因高利贷饱受困扰，发放的贷款利率相当高，而且强制借款人必须借款。例如在西汉，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5年不需要贷款的人们也被迫高息借款。唐朝，公元618年至907年的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统治时期，国家要求官员以 10% 的利息放贷，从而弥补大额的国库亏空。宋朝，公元960年至1279年，著名的政治家王安石变法规定，国家发放贷款来补贴农业生产，农民春天借款购买种子，在庄稼收获后再偿还贷款。然而现实却是很多当地官员逼迫农民借款，从而赚钱满足私欲。国家为了维护社会安定，试图抑制高利贷，但从未出台严厉的政策。公元701年，唐朝女皇武则天颁布条例，利息不得超出原始的债务金额。这条规定虽然时断时续，但却延续保留到清朝1616年至1911年。然而现实操作中时有违规，特别是国家借贷活动，清朝时期贷款利率上限一度只有 3%， 但是这条规定并未严格执行。大多数的时候，政府参与借贷是为了获得利息收入，与私人贷款者的初衷并无二致。譬如在宋朝，政府特别拨款用于购买礼品以及宴请宾客，而官员用这部分资金放贷，并开设了智库，一种贷款机构。同时政府还对孤儿继承遗产进行审查，将这部分资产划入公共资金，帮他们保留并管理。这类资金称为兼交库，当孤儿长大成人，政府将会归还属于他们的资产。人们能从兼交库中借款，而利息用于政府抚养孤儿。佛教寺院中的僧侣也非常积极地发放贷款，他们的放款机构通常称为长生库或者寺库。寺院的借贷业务受到中国佛教无尽藏思想的影响，而且寺院积极的金钱也为发放贷款提供了基本条件。无尽藏这个词语本身来源于维摩诘经，取了部分含义。梁朝以来，无尽藏思想激励寺院积攒财富用于布施。寺院的财富包括政府拨款、个人捐赠以及寺院土地产出和其他财产。在战火绵延不断的年代，人们频繁前往寺院烧香祈福，因此寺院变得非常富有，足以让帝王艳羡甚至仇恨，这也是佛教后来受到历代统治者镇压的原因之一。由于借贷需求旺盛，僧侣们毫不犹豫地开始放高利贷，从事借贷活动的主要有贵族、政府官员、地主和商人。他们所经营的借贷机构通常称为智库或者典当。随着朝代更迭，贷款规模以及贷款机构经营者类型的不同，这类金融机构的名字也不断变化。最初，这类机构的大部分借贷业务是抵押贷款，到了宋朝，智库的功能更加丰富，能够吸收存款并且开展货币兑换。而且部分智库开始使用合伙经营模式，譬如宋朝的《金华黄先生文集》中记载了50个人共同出资开设了贷款机构。除了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外， 还出现了部分人出资，其他人提供劳动力的经营模式，类似利润共享，我们在后面会详细介绍。与利润共享不同的是，这种经营模式并非按照比例平分利润所得，没有出资的合伙人取得收益必须支付固定的利息。这类合作关系最早出现于东汉，在宋朝得以进一步发展，被智库等借贷机构广泛采用。除了根据庄稼收成发放贷款外，中国的借贷业务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迁，典当行贷款日益增多，也就是根据财产质押发放贷款。当时大部分质押的财产是衣物，但有趣的是，抵押物的价值并不决定出借的资金数额，这说明贷款价值比差异很大，或者抵押物的估值不准确。贷款一旦出现违约，借款人就丧失了抵押物。随着交易金额逐渐增多，典当行实际上成为银行的雏形。中国最早的典当行大约出现在公元五世纪最后25年内，最初只有佛教寺院才能开办。唐朝之后，典当行的开办逐渐放开限制，到了明朝后，僧侣经营当铺的原有模式被彻底取代，新设的典当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。日本的借贷，日本较为成熟的贷款机构最早出现于13世纪的东京，放贷人叫道祖，这个词的词根是指吸收存款的机构，放款人类似于典当商，人们要获得贷款必须先质押一定的财物。借贷在日本高度普及，中世纪时一位著名的日本放款人曾经写道，无论处于何种社会阶层，人们普遍认同借贷并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使用。与西方高利贷有所区别的是，利率水平由日本幕府制定，主要基于贷款的抵押物。譬如，如果以丝绸或者工具做偿还，借款利率为每月5%；而如果以武器或器皿做偿还，借款利率则调高为每月6%。这类利率是动态调整的。最早的规定颁布于1431年，随着商品名录不断增加，相关规定分别于1459年和1520年更新，随后于1530年和1546年再度调整。很多放贷人员是神职人员，我们找到一份1425年至1426年的放贷人名单，其中非神职人员占比不到30%，而且放贷人中还出现了不少女性身影。在室町幕府时期，女性在放贷行业中承担了多项工作，譬如对未偿还债务的借款人提起诉讼，也常常由女性承担。一位名叫路易斯·弗洛伊斯的传教士笔下曾描写过女性是如何逐渐获得财产权，以及进入16世纪女性是如何将自有资金出借给他们的丈夫。